诸位同学，请看四圣地品，西方立构世界，苦即圣地，第八句看起啊，第八句，何名重担？前面我们看过正章，这个意思呢也是很深很广啊，说明起惑造业，这里面情形呢是很复杂的啊，绝对不是单纯的。法相中的经论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重担我们现代人看了这个名词会有一个直觉体会到啊，那就是现在人所说的压力很重啊，重担就是压力啊。精神的压力，生活的压力，要是细说呢，人活在这个世界要承受许许多多的压力啊，在国上尤其是明显，但是这个压力不是从果上说的，是从因上说的啊，因为这一段是苦集身体啊。果从哪里来的？果从因来的啊。如果往昔不造这个因，今生呢也不造这个缘，就不会有这个压力了啊。压力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根源只有一个，迷惑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相难呐！不是大圣人说不出来呀、啊。所以，佛法，尤其是大乘佛法。真如开经记所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遇到了，这是何等的缘分福分啊！你有福啊，你才遇到，遇到了要不求圣解， 不依教奉行，那叫真真可惜啊。啊，古往今来多少祖师大德了，看到这些遇到了啊，不知道珍惜，错过这个机缘。无限的感叹，世尊为什么出现在印度啊？诸位想想，这个世间这么大，印度婆罗门教它的历史，他自己说有10000多年，啊，那么现在世界上承认它8500年，啊，在全世界的为世人肯定的承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宗教，但是他说他们有10000多年，这个话可以相信啊。印度人不重视历史，没有明确的记载，那么他们修行的方法是正确的，修禅定啊。他们有相当深的禅定功夫啊，禅定可以突破空间维次啊，在甚深禅定里面，空间跟时间都等于零，所以他能够见到过去未来6道里面的状况，他们很清楚啊。啊，但是只知其当然了，不知其所以然呐！啊，这里头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搞不清楚啊！啊，他们达到了登峰造极，飞翔飞飞翔出天，误认为呀，那就是大涅槃的境界。与大涅槃境界是很相似啊，但不是真的啊。真的大涅槃是永恒的啊，他那个境界不是永恒的，时间是很长，80000大劫啊，80000大劫有到的时候啊，啊，到了就是寿命到了，定力啊失掉了，这个心里头又起生烦恼了，又起念头了，浮啊，浮到那个程度浮不住了，烦恼又起现行，这一起现行的时候就造恶业啊，他不能再往上提升了，当然只有往下堕落啊，那正是世间人常讲的爬得高摔得重啊，啊，最高的地方一堕落下来往往是堕到阿鼻地，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世尊出现在这个地方帮助他们呢， 为他们说明六道轮回的所以然。啊，这才真的讲清楚讲明白了。啊，那么最近我跟同学们说过几次，啊，我看到美国这个睡眠的预言家啊，凯西啊，他的情形呢，就是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。是外面的灵附体啊，这个灵是个很善的灵啊。我们从他这许许多多资料里面来看，这个灵并不是很高啊。我前面也曾经透露过预见的啊，层次确实不高啊，比我们这个人呢高一个层次啊，不是高太多的。大概他这个层次是四王天啊，也许还不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对于六道里面真正的状况还没有看清楚。啊，误以为人死了，永远轮回呀，他这个轮回观念呢，还是做人。人不会变成畜生，畜生也不会轮回成人。这个连事实真相都没搞清楚啊！这个境界比起婆罗门啊，这个印度教里面的修行人还差很远。啊，那么尤其说到人来投胎啊，问题就太多了啊。古老的宗教跟佛法里面讲的人来投胎是什么时候的？是在母体受精的时候，所以有十个月。这十个月佛经里面讲胎育啊，如果说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才来投胎，这个没有这回事情的啊。那么他在母体里面这十个月的时候，那是谁呢？那个人是谁呢？如果没有神识，这个母亲不可能怀孕的啊！怀孕的时候神识进去了，堕胎的情形有非常非常之少啊！堕胎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小孩跟这个父母啊，前世的缘分，钱是来讨债的啊，债不多，哎，让他这个母亲啊受十个月的苦，小孩一出世就死了啊，让他苦，让他伤心 啊，给他这个报应啊。那么这个灵魂刚刚走了，另外一个人借他的一个身体啊，就活过来了，这是叫借尸还魂啊。那是个婴儿，那叫堕胎。堕胎的人呢，他能记得前生的事情，为什么？他没受过苦啊。这个十个月的胎月非常之苦啊，把前世的事情啊给忘掉了啊。人来投胎啊，没有自由的意志啊，自己没有办法选择啊。啊，业力在做主宰，所以自己是糊里糊涂的啊。那么他说灵魂来投胎呀，都是好像开会商量的啊，这一生到人间有什么目的啊，要完成什么工作，这可不可能。佛法里头没这个讲法，印度教里头也没这个讲法啊。这个是一般人对他这些报告里头的猜测。啊，所以这一桩事情啊，事实真相他没说得清楚啊。啊，那么在中国这几千年来，中国历史上这些事情记载的很多。二十五史，这是中国的姓史，国家编的啊，里面记载这些轮回的事情就不少啊。民国初年啊，有心人呐，从二十五史里面把这些记载揭露出来，编成一本书《历史感应统计》啊，那个里面每一条都是正史里头的原文啊，诸位看了就晓得了。佛经上讲的，人死为阳，阳死为人啊，人的轮回是在六道啊，啊，不出六道，那你就背负重担了啊。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了重担，又在造更重担的业因，你说这怎么得了？此地这个重担呢，是讲你又在造重担的业因啊，迷惑颠倒造业，你在造因呢 啊，既然造因了，你还能少得了果报吗？啊，果报快的就在今生，迟的在来生，在后世啊。所谓因缘会祸时，果报还自受啊。啊，佛法叫我们放下果上的重担，放不下了，没有办法了啊。佛教我们放下什么？放下因上的重担啊。果我这一生要承受啊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啊。啊，那是我过去生中造的业啊， 纵然是不善的业，那就是现在的不善的果报啊，也要懂得逆来顺受，欢欢喜喜接受。这个重担就能放下啊，不再挑起来了。修道，你看真正有成就的人，啊，我们常常会听说一句话了，现在啊得闲啊，这话什么意思？现在才得闲了，真的放下了啊，你把这副重担放下了，你得闲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心里面没有忧虑了，没有牵挂了，没有烦恼了，没有妄想了，没有分别了，没有执着了，这叫做放下啊。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负担，啊，这个负担就是此地说的重担了，啊，真放下了。六祖说的，本来无有，换一句话说，本来无私啊，道人为教化众生，为做种种事情，我们凡夫在旁边观看，好像他也很忙碌啊，以释迦牟尼佛做例子啊，他老人家哪个地方祈请，他很慈悲，他都答应。啊，现在人讲应邀啊，啊，到那个地方去教学讲经，足迹几乎遍及五印度啊。我们知道啊，那个时候是徒步啊，啊，相当辛苦，我们要问他有没有重担呢？啊，他没有。何以没有呢？在世上看，他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啊。为我们做事情，负责尽职啊，他所演的是社会教育啊。你看他对于这个社会的教学，他多么认真，他多么负责 现在人是忠于他的职守，敬业乐群啊，给我们做这个榜样啊！啊，他忙不忙呢？他不忙，他没有负担。为什么呢？《大乘经》里头常说：“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”这个意思就深了啊！我们凡夫为什么有重担呢？我们不是坐而无坐，我们是坐而有坐。啊，这个有，有业呀。啊，他虽然在造作，他不介意，他无作。为什么他不介意呢？他没有起心动念过，这个话不好懂，确实不好懂。啊，我们换一句话讲，他的一切作为，包括经上常讲的八相成道，都是表演。相上有，心里头没有，痕迹都不着。也就是说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啊，所以他没有负担。表演的非常逼真呐！啊，他到这个世间来实现的是舞台表演，是演戏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看戏的人误会了，以为是真的。啊，演戏的人清清楚楚不是真的。演得很逼真，毕竟不是真的，所以阿赖耶识里头不落痕迹啊。那不落痕迹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阿赖耶识啊。啊，这个懂得吧？化身菩萨已经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。啊，阿赖耶是个仓库。九法界的有情众生起心动念，那个里头都有记录啊，那是我们的档案库啊。无量劫来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不要说没有人晓得，阿赖耶识的通通资料都在那里。啊，那我们同学们呢，都有做梦的经验。梦从哪来的？绝对不是说无缘无故做梦啊，没这个道理啊。梦就是阿赖耶里面的习气种子，在你睡眠的时候，你的意志力量很薄弱，不能控制它，哎，它就起现行了。那起现行呢，这就是梦中境界。一般人做梦啊，原因都是这个， 啊，除这个之外呢，这个梦中还有啊，有鬼神来托梦啊，这个不是属于这一类的啊，普通一般做梦都是阿赖耶识的夜系种子去现行。啊，鬼神托梦是另外一桩事情。啊，这个内容也很复杂。啊，所以修行人要晓得，放下重担啊。什么时候自己也到了，哎，得闲了，无事了。那是其如境界啊，这个无事没有轮回的事了。怎么会没有轮回的事呢？轮回的心没有了，轮回的念头没有了，轮回的业没有了，业是轮回的因，心念是轮回的缘啊，因跟缘都没有了，当然没有果报嘛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六道轮回确实有，六道轮回业力做主啊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，业力做主啊，啊，找父母真的那是感应，绝对不是你自己到处去找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佛在经上讲，缘因缘相遇，你会看到光啊，这个魂体呢，他看到光，他并不晓得那是什么光，但是他就往那个光里头接近，不知不觉就入了胎了如果有选择的话，诸位想想，人怎么可能选去做畜生啊，去做恶鬼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啊，也不可能呢选择在这个世间贫穷困苦啊，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？啊，我们看到现在像非洲啊，还有许多没有开化落后的地区，啊，我们上一次去访问新几内亚，看到那边的居民过的是原始的生活啊，他们不穿衣服啊，没有衣服穿的啊，你看他们吃的是些什么啊，住的是些什么，茅草棚，找几块木板铁皮钉一钉， 啊，那就是他们住的房子。我们去参观之后啊，我们的生活跟他一比啊，那就真的是天堂地狱啊。听说过去在殖民地的时代啊，殖民地政府还照顾他们，他们的生活比现在过得好啊，现在独立了，殖民地政府已经撤退了，让他们自己去管理了，生活反而不如从前啊。有一些这个教会的人士，我到那边去接触天主教啊，神父修女啊很慈悲呀，发心呢为他们服务，帮助他们啊，在那里面办学校啊，学校教什么东西呢？教烹饪啊，教裁缝啊，让他们学着会做衣服啊，会煮饭，会烧菜，教这些东西，生活教育啊啊，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医药卫生啊，完全没有啊。这些教会人士在那边服务，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啊！啊，我们到教会访问啊，我们也随喜一点功德，他们做好事啊，我们也出一点力量帮助他。啊，所以这个放下重担呢，是放下自己的，为苦难众生服务，不是重担。没有私心，不求报酬，啊，这些苦难的众生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有佛性，啊，只是迷惑造业比我们重，他受的果报比我们苦。无论是自作自受，但是我们遇到了，一定要撑出怜悯慈悲之手啊，要去帮助。这是佛菩萨教我们做的啊，首先要帮助他现实的生活啊，让他能吃饱，能穿暖，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居住啊，然后慢慢帮助他觉悟啊。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我去访问跟那边的天主教、基督教、回教啊传教士领导人接触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呢，我特别谈到教育的重要 啊，因为教育，他要受过教育，他就能改善他自己的生活。靠救济不是办法了，救济只能一时啊。啊，教导他了，他自己能够生活。这个重要啊，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。我们到一个地方啊，帮助苦难众生，知道教学为先。啊，我看到天主教在做。伊斯兰教在做，啊，他们办这种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活技术的教学，啊，时间都不长。并没有一定的接受教育的时间，啊，一般都是短期的，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啊，一年办个几次，这个内容非常丰富，啊，都是日常生活里面必须的。好像是一种这个职业培训班一样，啊，教烹饪，啊，教裁缝，啊，教理发，这个项目很多很多啊。啊，都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，你学了之后啊，你就能服务社会，你就能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还能够养家。学习的时间并不长，两三个月就能学到一点手艺啊。前年我在新加坡，啊，新加坡的回教就办一个这样的学校，啊，我去看了，里面有十几门课，啊，我们还帮助他筹款，买下教室，啊，这个校舍。在贫穷落后的地区，这种职业的培训班非常重要。啊，这个培训班是义务的，不收费的，啊，免费也让你来学，啊，甚至里面一些教材还提供你。啊，你学会了之后，社会许许多多地方需要这个人才，学校会介绍给你，啊，会推荐，啊，你学会有哪一门长处，啊，什么样工作你可以做，啊，你可以有一个固定的职业，这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啊！啊，为一切苦难众生想。 啊，他们学会了也会教别人，啊，也会教他们的同伴。啊，那么佛教给我们四这个担子要担起，心里面要放下，啊，这是菩萨。心里头有，那就叫造业，啊，心清净啊，离思无碍啊，性相一如啊，啊，那这就对了。第九句是何名能生。这个能生我们一看就知道，能生苦果啊，啊，这个是特别是六道众生，真的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生苦果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智慧，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天天在造，有意无意，是不是业障起现行啊？今生后世啊，果报绵延不断呐、啊，这个事情麻烦呐、啊，我们很想避免，而无法避免。这都是事实，今天还有一个同修打电话给我，啊，工作上遇到困难了，员工不合作了，他来问我，而且告诉我，他借这个工作时间并不长。我告诉他，辞掉好了。你不就没事了吗？古德教导我们，富在知足，贵在知退，富在受尽，你命里面有的丢都丢不了啊，命里头没有的怎么强求也求不来啊，所以接受一份工作没有私心啊，完全是为社会服务啊，不为个人名闻利呀，同伴们啊，这些同事 欢欢喜喜合作，好，很难得了，都是过去生中有善缘呐、啊。如果是我不要名利，那些人贪图名利，那我这个做法对他的名利呀有了妨害了，这个时候你自己要有智慧去选择进退。特别是一个领导人，更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领导人不需要有能啊，需要有权啊。啊，你是底下用的干部，他们要有能啊，替你做事啊。忠心于你，你的事情就好办了吧。啊，如果你底下的干部不忠于你，赶紧走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避免中弹，避免走运，这个里头尤其重要，不给人结怨的。啊，所以无论是家庭也好，公司行号也好，对于学佛的人来讲，都是道场。你所接触的这些大众啊，都是你对教化度脱的对象，你能有这个思想，有这种理念，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，菩萨应化了啊，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这是真正佛弟子啊，真正在修行，真正在行菩萨道。世间法做好了，出世间的目的也达到了，在这个时候你才晓得什么叫世间，什么叫出世间。世间出世间没有界限的，就是那一念就迷啊，觉的做法跟迷的做法完全不相同啊！啊，迷的做法是随顺烦恼，觉的做法是随顺智慧。啊，你有智慧，你有善巧方便。啊，果德完全不相同。所以这一转变， 世间就变成出世间了。啊，转不过来，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四谛名称呢，你就能深深体会到啊，佛是怎样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怎样学习才能成就。现在时间到了。